细想着我听到的那些话，我觉得我应该告诉皮果提先生才对。第二天夜里，我去伦敦看他，他常抱着找回他外甥女的这唯一目标，从这里走到那里。可是在伦敦停留的时间仍比在别处的多。那些日子，我无数次看到他在夜深时沿街而行，想从在那不合时宜的时间仍在户外游荡的寥寥人群中找到他想却又怕见的人。在汉克福德市场的小杂货店楼上，他保留了一个住宿处，我多次提到过这个地方，他那充满慈爱之心的事业就是从那里出发的。我朝那儿走去，我打听时听店里人说他还没有外出，我能上楼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他。他正坐在一个窗前读书，窗台上放着一些他种的花草，那房间干净整齐，我一眼就看出那房间总是做好了迎接他的准备。他每次出去总存总能把他带回家的希望。我叩门，他没听见，直到我把手放到他肩上，他才抬起眼来。
魏少爷，谢谢你，少爷，承你好心来看我，真是谢谢你，请坐，非常欢迎你，少爷。
皮果提先生，我接过他递过来的椅子说道，
别抱太大希望，我听说了一些消息，关于艾米丽的。
他很激动地把手放到嘴上，他认真看着我眼睛时，脸色都变白了。
这消息并没提供他在什么地方的线索，可他不和他在一起了。
他坐下来，聚精会神地看着我，很沉默镇定地听我说什么。当他渐渐把眼光从我脸上移开，用手支着前额往下看时，他那庄重的脸上显出的忍耐使我大为感动。那时他的脸尊严乃至有种美，我至今仍记得。他没插进来讲半个字，也没动一下，他好像通过我的叙述在追寻他的身影，而把一切其他身影全放过，好像那些都没存在过一样。我说完了，他仍捂住脸一言不发。我向窗外看了一会儿，就打量那些花草。
你对这事怎么看，魏少爷？
他终于问道。
我觉得他还活着，
我答道。
我不知道，也许第一件事对他打击太大，他心里又一片纷乱。他以前总谈到那蓝蓝的海水，他在那么多年前就想到他，难道就因为那是他的葬身之处？
他一面沉思着，一面用低微的声音这样吃惊地说，然后在那小房间内走来走去。
可是，他继续说道，魏少爷，我过去就觉得他准还活着，无论是睡着了还是醒着，我都相信我能找到他。过去这念头引导我，支持我，我不相信我会受骗。不，艾米丽还活着。
他把手坚定地放到桌上，黝黑的脸上露出很坚定的表情。
我的外甥女艾米丽还活着，少爷，
他坚定地说道。
我不知是从哪儿听说又怎么听说的，可我听说他还活着。
他这么说时，那样子就像一个受了圣灵感应的人。我在他不能很注意我时等了等，才把我昨晚认为可取的办法解释给他听。
喏，我亲爱的朋友，
我开始说道，
谢谢你，谢谢你，好心的少爷。
他用双手握着我的手说道，如果他来伦敦，这是可能的， 因为有什么地方能像这种大城市这样容易藏身呢？他不回家，除了躲起来，他又还能指望干什么呢？
他不肯回家。
他悲哀地摇摇头，插进来说道，
如果他当初心甘情愿离开，他会回来，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他不肯回来了，少爷。
如果他到了这里，我说道，我相信这里有一个人比任何人都更容易发现他。你还记得，请你克制一下你自己听我说的，为你自己那大目标着想吧。你还记得玛莎吗？
我们镇上的。
一看到他的脸色，我就不用再作答了。你知道他在伦敦吗？
我在街上看到过他。
他答道，颤了一下。
可是你不知道，
我说道，
在他出走之前，艾米丽曾在哈姆帮助下接济过他。你也不知道，我们有一天晚上遇到后，在路边的屋里谈话时，他在门外听。魏少爷，
他马上惊诧地说道，
在下着那么大雪的夜晚？
就在那个夜晚，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和你分手后，我折回去想找他说话，可他已经离开了。那时我不愿意对你说起他，现在我也不愿意，可他就是我说的那个人。我认为我们应该和他谈谈，你明白吗？
很明白，少爷，
他回答道。我们已经放低了声音，几乎是低语了，我们就那样小声交谈着。你说你见过他，你认为你可以找到他吗？我只希望能偶然地见到他。
我认为，魏少爷，我知道去什么地方找他。
天色已黑，既然我们在一起，能不能现在就出去，就在今晚去找他？他同意了，准备和我一起去。我不动声色地观察他，只见他仔细地收拾好那个小房间，把蜡烛和点蜡烛的东西一样准备好，把床铺好，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件他的衣服，和些别的衣服一起折好，还拿出一顶软帽，都放到一把椅子上。他不说这些衣服，我也不说。无疑，这些衣服已等了他许多许多个夜晚了。
过去，魏少爷，
我们来到楼下时，他说道，
我几乎把玛莎那个女孩看成我那艾米丽脚下的污泥，上帝饶恕我，现在不同了。
我们走在路上时，半为了和他交谈，半为了满足我自己，我问他哈姆的情况，他的回答几乎和过去一模一样，哈姆还是那样，
好像并不关心他的生命一样过着，但永远也不抱怨，大家都喜欢他。
我问他，他觉得哈姆是怎么看待那导致他们不幸的祸根的，有没有危险，比方说一旦和史蒂夫子相遇，他认为哈姆会怎么干。
我不知道，少爷，他答道，我常想到那个问题，可我怎么也想不通。
我记得他出走后那个早晨，我们三个来到海滩上时哈姆的情形。
你记得吗？
我说道，
他像疯了一样望着海，并谈到那下场。
我当然记得，他说道，
你猜他那是什么意思？魏少爷，
他答道，
我也曾多次向我自己问起这个问题，怎么也找不出答案来。有件事很怪，我似乎觉得不好去多问他，哪怕他是这么好的脾气。他从前对我说话很恭敬，现在也不会辨识的，可他的心思很难琢磨得透，
他的心思深着呢，少爷，我摸不透。
你说的对，我说的，这情形有时也使我心里急。
我也是，魏少爷。
他马上接着说道，
老实说，这比他去冒险行事还正让我着急。虽说这两种都是他心里的变化，我不相信他会在任何情况下动武，可我希望他们两个不要碰上。
我们穿过神殿酒吧进了城，当时他不再说话，而是在我身边边走边一心一意想着他生活中唯一的目的。他那种专心的样子使他在人群中显得很孤单。我们离黑衣教室桥不远时，他转过头来向对街一个孤零零走过的女人的影子指去，我便知道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女人。我们穿过街道向她追去，这时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在一个比较僻静人少又不那么为人注意的地方和她谈话，她或许对那误入歧途的姑娘更容易生出一个成年女子的关切。所以我劝说我的伙伴先不要和她说什么，只需跟着她，同时我也有种要知道她去哪里的模糊想法。她同意后，我们就在远处跟着，不让她走出视线之外，也不离她太近，因为她不时向周围看。一次她停下来听一个乐队演奏，我们这时也停了下来。她走得很远，我们仍跟着。她走路那样子表明她要去一个常去的地方，此外他又不离开忙乱的街道，大概再加上跟踪一个人的神秘感，都使我更坚定最开始的想法。终于他转入一条很偏僻的黑暗街道，喧闹声和人群都被抛在街外了。于是我说道，现在我们可以和他谈话了。我们便加快脚步向他赶过去。